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Chinese American for Trump 的发起人王天先生，欢迎天天。天天你好，你在线上吗？
对，我在线上。
好，那我们非常荣幸啊，有天天参加我们的节目。那可能有很多听众知道啊，就是在美国总统大选最关键的时候，中国的在美国的好多城市啊，都上空都飞起了，支持川普，就是，美国的华裔支持川普的那个竞选的广告啊。那么，这个 Chinese American for Trump 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组织啊，是一个自发的组织。那么，在这个竞选期间呢，也是。很有影响啊，特别是在华人社区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就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王天先生啊。那么天天您这个怎么会发起这么个组织的？
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挺奇怪的，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大堆这个 series of unfortunate events， 到最后的这个火山的爆发。所有的事情呢可以从这个好几年前开始说，我就很简单的给大家带过一下啊。
好。
最早的时候呢，这个我也就是个平民老百姓，我现在也是。在这个三四年前，当时呢有一个叫做 ABC 的电台，里面有一个主持人叫 Jimmy Kimmel， 他呢这个搞了一个节目说要杀死中国人。这个事儿发生了以后呢，我呢在洛杉矶发起了这个当时的119游行。反正呢，全国搞了这个28个城市，30000个人，大家都上街吼了一声，然后自从那次以后呢，这个就停不下来了。然后呢，这个在洛杉矶，在加州，这是两年前呢，这个加州呢有一个法案叫做 SBA 5，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听说过，
是
就是肤色案，就歧视中国，歧视华裔小孩，让他们没那么容易，没那么公平的可以去学校。这个呢，那个时候呢，我也发起了洛杉矶的一个游行，然后呢，我们在1-2个月之内把这个法案干掉了。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在想啊，我说咱们华人不能永远的说站在这个抗议的这一边啊，咱们应该呢用一些方式呢可以阻止这些人，来这个捣乱，来整天搞一些这些不公平的这些法案来对待这些华裔。我觉得呢，我们想了半天以后，我觉得说唯一呢就是说。一定要是要参政议政，要用政治的手段来立法，这样的才能可以保证到这个华人呢，在美的华人有公平公正的这个生活的条件。所以呢，之后呢，我就开始呢，在这个洛杉矶当地，还有全国各地，就想办法搞一些 voter registration 啊 ，voter block 这种形式，看看说呢，能不能呢，这个想办法说以后我们可以推出自己的这些议员。在这几年呢，我也在帮一些这个当地的 local 的一些这个民选官员，帮他们这个参政，当然了是只是帮共和党啊，绝对不帮民主党啊，因为这些歧视华裔的一些法案呢基本上都是民主党写的。那这个川普呢，这个我呢其实是在这个去年年初的时候，我是支持接布什的啊，这个中布什，不是老布什，不是小布什，中布什啊。我是支持中布什的，然后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呢，这个我也见过他几次，我觉得他是那种比较高高在上、比较这个傲气的一个人，因为你想啊，他是这个官二代了，对不对？非常大，应该算官三代了吧啊，这个然后呢，这个当川普出现了以后呢，很多人都开玩笑啊，然后呢，我就有一些人问我说，哎，天天你有没有听过川普这个人？他今天这个。announce the presidency 呢，我当然在报纸上也看过了，我立刻就上了 YouTube 网站，我要去看一下川普这个人到底是谁。我到了这个 YouTube 上面呢，看了一下这个，就 search 一下 Donald Trump， 上面有好多好多的 video， 全都是这 玩笑的啊，就是不管他说了什么东西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 making fun of him 啊，这种 video。 那我呢也觉得挺有兴趣的，这不是逗逗乐吗啊。看着看着呢，我就连续看了5个小时啊。我基本上把他从2013年到2015年这个6月份说的话，我全都仔细的看了很多很多遍啊，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呢，我开始觉得呢，我觉得说这个人他说的话呢是有一点点的夸张，有一点点的直接啊，可能没有咱们中国人这么中庸这么圆滑，但是他说的很多东西都是真的，都是这个感觉说是代表了这个中产阶级啊说出来的话，代表了草根老百姓说出来的话。那个时候呢，我就看了一下，我去 search 一下这个他在这个共和党的党内啊有多少支持率，当时他的支持率不到3%，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笑话，有一些媒体都说这个他估计只能啊3个礼拜他就要撤了啊，大家都这么觉得说，只是想说，因为你每次美国大选都会有一些人冒出来，可能想给自己争点名声啊什么的，不是 serious 啊，但是结果我呢就觉得说，这哥们儿肯定行，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第一名的时候，那个是。当时第一名的是 Jeb Bush， 他当时有差不多46%的党内的支持率，他是共和党的老大老大啊，所有人都支持他，他代表了 establishment， 代表了建制派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但是我觉得呢，我觉得川普的代表老百姓，我就不管他赢不赢，我希望他能赢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也挺搞笑的，我在微信上随便拉了2个人啊，我就呢组成了一个群，因为微信群必须要2-3个人嘛。啊，然后这个群的名字呢叫做 Duck Mouth Fan Club， 因为这个 Donald Duck 嘛，对不对？唐老鸭就是这个鸭子，鸭子嘴巴。为什么叫 Duck Mouth？ 因为它是这个大嘴嘛，大家都管它叫大嘴，所以就是鸭子大嘴俱乐部。啊，然后呢，这个东西呢，慢慢的弄起来呢，之后我觉得太不有一些 inappropriate， 然后就把它名字呢换成了这个Chinese American for Trump。啊，这样我们这个 CFP 这个组织呢就诞生了，在去年6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也就十几个人。
所以当初那个川普还在初选的开始的时候，你们就成立了，就是
对，
华裔美国人支持川普的组织是吗？
对，他在党内的支持率只有不到3%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支持他，啊。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他是这个一个老百姓的草根的总统，他不是而且当时他也说了一些话，他说他要自费去这个做这个初选啊，我们大家都觉得说，哎，那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很多的 politician 啊，有一些 career politician， 他们呢都会向这些大的公司大的财团啊拿钱，那些财团呢叫做 special interest，因为你收了钱，你以后当了官，你就要给他们服务啊，这是美国基本上的一个这个政治界的一个定律。但是呢 ，Donald Trump 啊，川普这个人呢，他没收钱，他呢不拿钱，他自己出钱啊，所以呢，也就是说他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包袱，没有。他如果当了总统以后呢，他不需要听别人的指挥，他来指挥。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首先呢，在这个美国历史上呢，从来就没有人就是在初选的时候自己掏钱，尤其是花这么多的钱，这样的没有，他是第一个人啊，而且呢，他说的很多话都挺对的，但是我觉得呢，他有的时候呢说了一些比较夸张的话，那也是因为他想少花点钱，他每次一说夸张的话，这个好多的媒体呢就过来报道啊，把其他人的这个 spotlight 都占了。所以呢，每次媒体骂他呢，他在党内的支持率呢都会多个3%，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很多人就像我一样，哎，一听到这个别人骂川普或者这个怎么样，他们就会上网去自己的去这个研究一下川普到底是谁。那当他们研究完了以后呢，可能就会变成支持川普或者不支持川普啊，这样。所以呢，这个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我们这个 CFP 呢。也就差不多100个人左右啊，100个人，在很多州都有，就基本上整个美国吧，但是也就100个人，非常少，非常少。什么时候开始人多呢？差不多开始这个 Republican 的这个 presidential debate， 这段时间呢，就是每次只要有一个候选人下去，哗啦啦的一大堆人都来支持川普， 加入群，那我们至今为止呢已经有几千人了啊，在全美
总共多少人？
做了很啊很几千人，
一千人，
人
okay.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有八千人吧，现在八千人左右。对，
那你们支持他的、
这个、现在有很多的群在不同的州啊，在很多的，我们差不多现在有包括了有40个州左右都有这个 CAFD， 每一个州都是有一个这个领头羊在那边领着，他自己肯定是做事最多的这个志愿者啊，因为我们是以做事情最多，做什么事呢？两件事，一个是捐钱，那肯定是要捐一点嘛，对不对？捐多少，这个人有贫贵，但是捐你有些人捐10块，有些人捐个10000块钱都有，但是呢，主要呢就是上街扫街，扫街拉票打电话，主要是扫街。这个是我们 CFP 来衡量一个志愿者的一个方法，就是看你扫了几个房子啊，这样。所以呢，当你一开始说到了说这个啊，这个就是很多媒体终于这个看到了这个天空中飞到了什么这些飞机啊，拖着这些 banner， 这个都是已经是比较往后的时候了。
嗯
啊，我们在这个3-4月份的初选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在全国帮川普扫街的这种趋势啊，然后我们扫了很多很多的房子，然后呢、这个、
你们扫街是怎么扫的？
扫街是这样的，
可以敲门吗？
就是敲门、
哦、
但是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技巧的，因为呢不是说挨家挨户敲门啊，我们敲门呢都是去敲这个 register voter啊的门，就是已经注册了的这个选民的门。
嗯，
而且我们敲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是共和党、民主党还是这个中间派啊，就是 independent， 那这个我们就会让我们说话比较方便啊，就每一条街可能有5-6个人，比如说10个房子可能有3-4个房子是这个 register voter， 那我们都要敲，我们这个每个人手上呢又有一个手机，手机里面呢有这个每个州不一样的扫街的 APP app 啊，然后你点进 app 以后呢，它会给你50到100个房子啊，这房子呢有些就是每个州的 app 当然都不一样了，我随便说说，就是基本上呢都是一开始的都是绿色或者黑色或者红的，然后呢你敲完了以后，你点一下那个房子，你一定要把这个你敲门的时候得到的一些这个这些住户的一些 feedback 啊放到这个软件里，这样呢方便以后再来敲门的这个人呢知道他之前呢是要投给川普还是不投给川普，为什么大概是这么一种这个一个事儿。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一天只敲得了这个100户人呢、啊、100个房子，这其实也挺多的。然后慢慢的呢，我们把自己的这个敲门的很多方式啊，还有这个怎么讲，反正就是弄得很快，而且呢这个也因为你敲多门了，你就大概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可以团结的，什么样的人是不能团结的啊。我们呢想就是最快的时候，我估计一天一辆车可以敲个300-400个房子吧，啊，我觉得也挺好的，挺好的。所以呢这个敲门我就这么讲吧，我这也不是吹牛，在咱们这个佛罗里达州啊，佛罗里达州整个全州的敲门第一人敲门次数最多的人叫做 Grace Su，
嗯
啊，然后他敲了10000多个门，
哎呀
啊10000多个门，这个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你想啊，你要一天敲个100-200个门的话，你要敲100天呢，
嗯
啊，也是不容易。他基本上是每天敲差不多550户房子左右啊。
你能不能说一下，就是您这么长时间就是带领这个组织支持川普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动力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使您觉得我们华人应该团结起来支持川普？
就是我一开始说的，我之前呢为了华人各种的搞了各种抗议游行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说呢，我们不能再站在抗议的这边，我们应该参政议政，用政治的手段来立法，来帮助华裔可以争取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这个生活环境。所以我跟你讲，我这么讲好了，我用特别简单的白话来讲啊，当我觉得一个这个参选的一个人一定会赢的话啊，我从6月份我就觉得去年6月底我就觉得他一定会赢，那 个时候我觉得说一定要去帮助他。为什么呢？如果一个竞选的人他在竞选的期间你没有帮助他的话啊，那他竞选上位了以后他也不会帮助你啊，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规律，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觉得说川普一定会赢。所以呢在这个川普竞选的期间呢，我们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他都知道，他非常了解。这样子呢他上位了以后呢，在他以后在白宫里面要做出这个关于亚裔、关于华裔或者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些决定的时候，他会想到我们有一帮这些华人以前帮助过他啊，他就可能会帮我们一下，你知道吧？
嗯
啊，我一开始的这个初衷是这样的。另外呢，有几个很重要的几点呢，就是说，这个因为现在我是比较关心教育，我比较关心这个 Homeland Security 啊，在美国的这个恐怖主义呢，开始冒出了很多的火苗。这圣伯纳迪诺其实就离我们家差不多开车30分钟，然后这个又有奥兰多啊，反正。今年一年年初好像都是这个恐怖组织在杀人，在美国。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呢，我美国必须要有个强有力的总统，把这些坏人都赶尽杀绝，因为这些人都是要杀你全家的人，这些人都不是好人啊，这些恐怖分子必须要有个强有力的啊人站出来啊，跟他们把这个真的把这个 ISIS 给干掉啊。所以呢，当 Donald Trump，有人问他说，哎，川普先生，你这个伊斯兰国这个邪教组织啊，你要怎么对待他们？当川普当时的原话呢，就是说我要把他们的屎都炸出来，啊，屎都炸出来。我就听得很解气啊，我觉得很高兴啊。凭什么我们花了这么多的这个力气和时间光阴啊，留在了美国，拿到了绿卡，拿到了公民，找到了工作，安家了，小孩都在上学，现在这些穆斯林极端分子进到美国来杀人，凭什么啊？凭什么让我们都不敢说这个国庆节的时候敢去参加很多人的活动，不敢了，就怕那边啊这个时不时来一个炸弹什么的，你知道吗？感觉好像美国很不安全。我一直都觉得说美国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啊，这是一点。那另外呢，就是主要呢也是这个大法官，高等法院的这个大法官，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啊。如果呢川普没有上去的话呢，那这个民主党希拉里或者桑德斯啊，当时在初选的时候桑德斯还是有戏的，肯定他们会这个 appoint 啊，就是钦定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些法官，那美国就完蛋了啊。因为这总统呢是4年8年换啊，有一些参议员呢众议员什么2年4年换，但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呢是这个一直干活到他们无法再干活为止。所以呢这些人呢，这几个人呢，他们基本上控制了这个美国的法律的这个趋势。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之前不是说了吗，我们需要立法，用政治手段立法才可以让华人过上更好公平的日子。所以呢这最高法院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一定要选一个共和党的总统，管他是谁都要选。那正好我觉得川普赢定了，所以呢我就选了他，也这个也帮助了他做助选啊。我觉得我们这个 Chinese American for Trump CFP 这个组织呢，在一些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 key state， 比如像宾州、像俄亥俄州、佛罗里达州，那肯定是这个出了最多的力，也肯定是就是怎么讲呢，我就这么讲好了。在宾州啊，宾州呢我们 CFP 这个团队是所有宾州所有的这个助选团啊或者 volunteer 里面敲的门敲的最多的一个团队，最多的，不是第二名啊，是不也不是之一啊，是最多的。所以当宾州赢了10%这个赢了很小很小的险胜的时候呢，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华人的力量。我可以很自豪地说，宾州像佛罗里达这两个州就差那么一点就赢了的时候呢，真的是宾州就差7万票。
好，我们暂停一下，进一下广告好吗？谢谢。
哦，好的好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我就要着手翻新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专访美籍华裔支持川普联盟的发起人王天先生。那么王天呢，我们在微信上都叫他天天啊。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就是美国总统各个政党初选开始，就发起了这个Chinese American for Trump 这个组织，然后呢一路也是起起伏伏啊，但是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然后呢也是为川普，特别是在华裔当中支持川普，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当然也为川普成功的当选总统了，可以说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啊。那么天天，你们的工作是什么时候得到川普本人的认可和看到的？您是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对，我们在这个四月份的时候，4月26号好像是，我们的川普第一次来了加州啊，搞了一个rally，然后我们很多人呢，那天呢，当天做出了这个，你大家都可以经常看到的那个白色的 T 恤，上面有红色的字，写的这个 Chinese American for Trump， 背后写着北美川普华裔助选团，我们不是联盟，我们是团。啊，我是团长。然后呢，这个当时呢，有一个记者，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反正呢就把我们照片呢给照了，照了照片以后呢，放在了这个川普的，当时他做了一个 promotional video， 做了一个 promotional video 放在里面，然后被我们发现了。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和川普的团队呢联系上了，联系上以后呢，这个川普呢就在之后的这个好像是6月3号吧，还是哪天？这个跟我们说，跟我们见了个面，就是我们当时呢有55个人去了他在华丽山的这个一栋房子，就是他们家里啊，跟他见了个面，我们聊了很多事情，然后之后呢，这个我们也就是当场见面，然后就把很多的这个我们的 这个亚裔的华裔的这些concern啊告诉了川普，川普呢都一一回答了一些问题，我们非常的满意他的做的这个回答啊，很多人呢都哭了，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个一个这个这么他当时还不是总统啊，他当时连这个好像连候选好像刚刚才赢到了这个民主党共和党候选人嘛，所以觉得说这个这么高大上的一个富豪能这个低下身段来见我们真的是很棒。我呢也被很多的这个媒体采访过了，他们每次都说你能不能这个形容一下你见到川普的那个时候川普是什么样子的。我可以这么样告诉各位听众，用八个字好了，就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啊，真的是这样子。他呢并不是这个什么媒体说的啊种族歧视者啊性别歧视者啊什么这个那个，绝对不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头子，就这么多啊，非常非常的这个没有架子，一点架子都没有。他不会像什么这个希拉里啊或者罗姆尼啊或者这个杰布什啊在很多人面前站在高高站的台上啊，然后呢那个就是这个演讲啊什么的啊，不会。他呢当时是直接走到了我们这55个人的团体里面来啊，非常好。然后之后呢我们就也做了很多事情，我们给他捐了很多钱啊，我们呢这个帮他扫了很多的街啊，然后呢我们呢还有做出很多很多其他的贡献了。我觉得可以表扬自己下的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写了很多的这个reform policy， 比如像 educational reform policy 啊，这个就是教育改革法案啊，我们写出来了，然后呢递交给了这个川普的 political team 啊。那个时候呢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全国大会还没有开，在克利夫兰还没开，所以呢他们当时还没有定下来做整个这个RNC 的这个和川普的这个 political platform 是什么样子。所以呢我们把这一些我们写了很多不一样的，包括 military 包括 homeland defense 啊什么的这些policy 都写给他，然后他们也都看了，然后呢非常的欢迎我们继续写一些东西给他这样。然后之后呢在6月份的时候呢6、7月份的时候呢，那个川普呢就是邀请我去这个加入他。当时呢他搞了一个这个组织，叫做中文叫做这个川普亚太委员会吧，顾问团吧，啊大概是这个意思。Advisory Council 这个 Asian American Pacific Advisory Council 然后呢我也很荣幸的加入了，因为这是一个可以和川普可以联系上的一个渠道，所以呢我也这个也变成了这个川普的一个顾问啊。然后我们呢经常呢就是把老百姓的一些concern啊这个通过一些渠道这个就是 voice 到这个川普的总部团队里面去那之后呢这个川普团队呢也派了当时的还没有选上的这个副总统彭斯啊 Pence Mike Pence 让他来，他来到了洛杉矶，我们呢15个人包括他15个人坐下来开会，开了3个多小时啊，我们把这个又一次的把华裔这个为什么支持川普啊，华裔呢华裔的一些concern吧，就是比如像我们在这个公平教育，在这个 homeland security， 在这个 foreign policy 这个 Sino-American policy 上面我们都提出了一些建议啊，然后呢他也都听见了啊，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呢这个现在的川普团队呢是还是非常非常草根的，就是说他们愿意听这个草根发言，因为你看我就是个很普通的老百姓，很普通，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了，但是为什么川普呢就可以邀请我去当他的这个顾问啊，我也挺纳闷的。然后呢他呢又这个派这个彭斯来听我们的这个华裔的一些这个发声啊，我也觉得是挺好的，就是说他不是高高在上啊，他真的是像我们这个顾问团里面有眼科医生啊，有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啊，也有这个高大上的这个前劳动部部长赵小兰，也有这个关岛的州长啊，反正呢就是 什么样的人都有啊，不是说都是高大上，也有老百姓草根，我觉得挺好的。其实我觉得呢，因为你们在西雅图嘛，听众都是西雅图的嘛，对吧？
我全世界都有，因为我们的 APP 是全世界都有听众在听。
你们是短播吗？还是
因为我们是短播，但是呢，通过那个手机的 APP 还有喜马拉雅平台，全世界都有听众。
OK， 那和我的那个我现在在主持的那个电台也是一样的，也是 FM 短播，然后通过网络宣传。我觉得呢，这个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华人呢，华人在美国的人数是比较少的，比较少。而且呢，我们投票率是非常低的，十个华人有一个能投票就已经很不错了，很不错了。所以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这个华裔这个百分之就这么一丁点1%、2%的投票，有重量呢？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这件事呢？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呢，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叫做《三国杀》，你有没有玩过？
哦，我听说过。
你听说过？
对，
反正呢，那我就不说了啊。
对，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应该是全美国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就是飞行的广告。那么，这个工作前前后后，你能不能介绍一下？
对，这个呢，最早呢是什么呢？就是应该在八月份的时候或者七月底吧。我们呢，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这个 CAFT。的这个 State Chapter President 啊，他叫张团宗张先生，他呢其实也当时在竞选那个 School Board， School Board 好像没选上，他呢是一个这个业余的这个飞行爱好者，然后当时呢他们那个群里呢还有另外一位这个小姐，她是专门做这个飞行广告的，然后张团宗呢就有一个很 wild idea， 说哎，我们要不要把这个 Chinese American 这个 for Trump 的这个 banner 啊，拖在空中，然后呢去一些人多的地方啊，这样呢其实呢你想也是挺便宜的一种这个这种传播的这个打广告的方式嘛，对不对？你在一个普通的报纸上3000美金你可能也没有多少人看，还不如微信好，但是呢如果有好几万人呢在某个地方，比如说球场啊还是什么地方啊，你或者塞车的地方，你这一飞有很多很多人都能看到啊，所以呢他呢就把这个主意呢这个发在群里啊，发在这个亚利桑那的这个 CF 群里啊，然后呢看看大家反应怎么样，那有些人支持有些人不支持，有些人觉得这个浪费钱乱花钱，但是呢这个张传东先生呢还是非常的这个不能说固执吧，非常的坚定的说我们一定要做，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事儿给整了啊，然后呢就是好像是大家都募捐了一些钱，直接把钱交给了这个飞机公司，然后飞机呢就把第一张这个 Chinese American Trump 的这个 banner 拉上去了，拉上天了以后呢，这个到处大家都在这个发朋友圈啊什么的，大家都觉得哎呦这个挺有意思，比较新奇嘛，对吧？不是经常干的事儿啊。然后呢之后呢这一发不可收拾啊，很多州呢就开始想说哎呀我们在也要做这个事儿啊，因为呢这个其实是比这个比扫街好，就是方便多了，就是每个人捐个什么10块、20块什么的啊，然后呢有些州呢也很便宜。像我知道这个西雅图呢，应该也飞了嘛，对吧？
飞了，
还闹出一些事儿来啊，NPR 的一些事儿。我们洛杉矶呢，当时呢，我们也想飞，但是呢，当时因为这个北加州是先飞的，然后南加州这边呢，我们当时呢，这个觉得说我们要飞呢，就要飞到一个人特别特别多的地方，因为加州本来就是蓝州。兰州这个基本上呢当时觉得是可能没有办法翻红了，要不然我们就把钱呢给像内华达或者宾州让他们去飞，要不然我们自己飞。然后我呢去找了一个这个飞行员，这个飞行员呢一听说我们支持川普特别高兴，给我们打了很多折扣啊，打了很多很多的折扣，然后他说只要帮川普他就愿意飞。结果我们洛杉矶这边飞了4次，我们飞的稍微晚一点，
哎呀，太好了
啊！但是我们定下来的时间是很早的，我们是在这个万圣节 每天万圣节呢，在洛杉矶呢有一个40万人的游行，啊，所以我们在40万人游行呢那个地方呢飞了一下，然后之后我们还在这个有个叫做 Rams Game 啊，是一个这个美式橄榄球的一个这个他们在比赛的当天在那边飞了，然后呢另外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个特别特别塞车的一些高速公路上啊，早上在 traffic hour 8点到10点这段时间飞，一共飞了4次。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啊。
嗯，好的。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又到了每年奥巴马医疗保险更新和开放申请的时间，如果您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您必须在今年10月1日到明年1月31日期间到政府网站重新注册登记，并选择新的健保计划。如果您对2017年的奥巴马健保的申请和注册有任何疑问，欢迎致电中文热线电话425-462-4948或206-427-8860，华盛顿州专业理财保险服务公司Grace Wong 保险理财事务所将竭诚为您服务。
细腻肥美的鹅肝，香嫩缠绵的鸭胸肉，还有烛光下令人心醉神迷的粉红色香槟，欢迎来到华盛顿湖畔的 Alicia Fusion Bistro 法国餐厅，品尝精致美味的法式大餐。电话206-324-6388。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北美川普助选团的团长王天先生。那么天天呢刚刚给我们介绍在洛杉矶，当时这个飞机在人群最密集的时候飞了4次啊。那么那在其他州呢，就是总共有多少个州飞了这个支持川普的广告，就是美籍华裔支持川普的广告？
这个广告呢飞了很多州。一共呢具体的数字呢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啊，好像是30多个城市飞了。但是呢我记得一个数字，就是一共加起来的好像飞了174个小时。
哦，
174个小时，这个是我记得的一个数字。可能更多，不会更少。这样还是蛮有意思的，在很多州除了这个飞机以外呢，在一些摇摆州呢，这个 CFP 呢还有一些这个咱们这个 movement 里面有很多人也去买了这个租下来了这个高速公路旁边的一些大的这些招牌啊，这个也挺好的，也都是在塞车特别塞车的高速公路旁边。我觉得呢，这个怎么讲呢，我特别想说一件事啊，就是说刚刚我不是谈到三国杀了嘛，然后咱们好像进广告了，就是说怎么样可以让华裔那个1%那么一丁点儿的就像那根稻草一样的这个重量可以把骆驼给压倒呢？就是说你一定要在像在这次咱们这个像宾夕法尼亚的宾州，我们就做到了宾州呢赢了7万票我们在宾州呢扫的街这个得到的票数呢应该正好就差不多是这7万票，所以呢这次呢宾州能大获全胜就是我觉得和 CFP 有非常大的关系不是说是华人投票，而是华人这些志愿者呢出去扫街，扫到了很多白人的这个中间摇摆派的票像我自己呢亲身就去了宾州2次，第二次去扫票的专门去扫票，扫了2天我这辆车呢扫了810张票，我们其他人加起来呢扫了5-6千张票，2天。
这票是怎么扫的？你扫了人家就会告诉你，就是他们会投川普吗？
对啊，那当然了，你肯定要做一个 closure， 你要问他说你要投票给谁呀？最后他会告诉你，要不然他就是不知道，要不然就投给川普，要不然就是投给希拉里，就这么3种选择。就是要不然他不知道，要不然投川普，要不然投希拉里，那你肯定要问他。 但是呢，我觉得呢很有意思，就是每次我们在扫票的时候，在尤其是在宾州啊，我第一句话就说你好，我叫 David 啊，我是从洛杉矶飞过来的，我专门过来告诉你一定要投给川普。要很多人听到这句话以后呢都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有一些这个比特别支持川普的人还跑出来啊，从门里面跑出来，这个还这个热烈的拥抱了我们一些义工一下啊，挺有意思的。这样，所以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白人，然后另外一个白人在你门口告诉你投给川普，你可能会投可能不投。但是如果你是白人，如果这个有一个人敲你的门，你一开门，这是一个从洛杉矶飞过来啊，自费啊，都是自费。他们很多人说川普给你多少钱啊，你从洛杉矶飞过来，我说我都是自费飞过来。我们这些义工很多，包括我，都是在当地的义工家里睡袋打地铺啊，这个睡觉你知道吧啊，然后呢这个自己出钱租车，自己出钱买机票啊，过去帮川普扫街。所以这样子的这些白人就觉得哇，你们这些人这个真的是太 determined 太 committed 了啊，真的是不错。那我怎么讲呢，我们就是想 create 一个说让他感觉说川普的志愿者和希拉里都不一样，川普志愿者都是大好人，都是特别特别 nice 的人。这样子呢他们觉得说，哎，川普如果有这种的这种就是亚裔又是少数族裔的志愿者的话呢，那川普应该也人也不错，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在这个想办法 create 这样的 image。 那我觉得我们做到了啊，我们做到了。
你们在支持川普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阻力，就是特别是川普民调比较低的，有的时候他比较低迷，甚至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在打压他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什么阻力，然后是怎么克服的？
我觉得我们受到最大的阻力不是从希拉里或者不是从主流媒体的打压那这个阻力，因为那个都是这个我们已经完全是没有人信主流媒体了。其实主流媒体呢这次是算是他们这个自己毁了自己，因为呢他们一直在骂川普，骂了一年多啊，从来没有说过川普一件好事儿，没有啊。所以呢大家越来越觉得这个主流媒体呢不可靠啊，因为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就是说如果你敢在公众说川普有机会能赢的话，那你就是政治不正确，那你就要下台，那你就要滚蛋啊，已经变成这样了。所以其实很多老百姓呢都是支持川普的，他们非常非常的讨厌主流媒体，主流媒体越骂川普他们越要支持川普。反而我受到的最大的阻力呢其实是来自啊共和党的建制派。共和党的建制派呢他们呢是应该是都是共和党人嘛，那都应该是投给川普的，但是他们就死也不投给川普啊，他们就宁可不投票也不投给川普，他们也不投给希拉里。我就觉得这种人呢是最难说服最难搞不定的人，你知道吧。他们是比较这个真的是很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就是难道你不投给川普那你就是帮希拉里，你只要不投给川普这一票，你不投票或者你投给希拉里都是帮助希拉里。所以呢我在其中呢就是会有一些这样子的这个共和党的建制派给我一些这样子的阻力，但是到最后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事儿。其实说真的没有什么阻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做的事情是扫街，没有人可以阻止你去扫街啊，扫街是合法的啊，就是敲门啊，对不对。所以呢真的没有什么阻力，不是说有什么人要喊警察来抓我们不让我们去扫街，没有。所以我觉得其实说真的没有什么像你说的这个阻力，没有，也没有克服什么东西。主要是川普呢在打两个仗，我们也在帮他打这两个仗啊，他真的是背水而战背水一战。前方呢是这个希拉里的敌军，后方呢是这个共和党的建制派啊。所以但是他还打赢了啊，他做到了一件所有人当然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很少数的人觉得他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就是他当了总统了。 啊，我觉得是，而且他是大获全胜那种啊，他把基本上把整个美国都翻红了。你看了没有那个美国翻红的那个红色的照片？人家说比我 Verizon 比我 Verizon
的
电信公司的 coverage 还多，啊，这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的老百姓呢，也不都是傻子，真不都，这大家基本上是这个为了火眼金睛的。啊，美国人，我跟那么多人，那么多，我扫了那么多的街，我敲了那么多的门，我太了解美国人支持谁了。啊，这些主流媒体，他们自己花了好多好多钱，从克林顿那边拿了好多好多的钱。啊，这个你知道吗？川普花了$2亿，这个在这个竞选，克林顿花了$25亿。
嗯
啊，将近是他的12.5倍的，啊，他还输了。他这里面有很多的钱呢，给克林顿的呢是坐在了这个，是在这个是这个克林顿呢送钱送给了主流媒体，知道吧？所以这一回呢，主流媒体赚翻了，哎，赚了好多钱。然后这些做民调的公司呢，啊，赚了好多的钱。但是我觉得呢，以后再也没有人会用他们了。因为他们这个民调呢是非常非常不准确的，非常非常不准确的。他竟然有一段时间说什么希拉里领先川普16个点，我觉得这不是搞笑吗？啊，因为我在那些地方，我在加州，我在内华达，我在宾州，我在其他的州，啊，我都有扫街，所以我天天我就是一个 human pool， 啊，我每次扫街的时候，我必须要问他你会投给谁，所以我完完全全知道。什么样的人会投给川普，什么样的人投给希拉里。那我扫街扫了这么18个月，我觉得基本上川普应该有60%的这个支持率，而不是说希拉里能有75%啊，这不根本不可能的，嗯，啊，你知道吧？所以每次我看到这个左派媒体啊搞的这些民调啊，我就很生气，我就觉得说他们这些就是收了钱办事的人啊，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媒体的独立性，他们完全，啊，就是基本上所有的这些主流媒体吧，都已经变成了民主党的爪牙了，就是非常恶心，
嗯，
非常恶心，啊。
那川普当选之后，您对他那个的亚裔政策啊，特别是对华政策有没有什么展望？
当然有了。首先呢，他已经做了几件事情是非常利于。这个亚裔的，首先呢，他赢了，啊，他赢了代表了什么呢？意味了什么？就是说他会这个聘请appoint 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共和党最高法院法官。那这一点就是对华人最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美国今后的20年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趋势，都是这个比较。以共和党为核，这个 value 为核心的啊，还有呢，就是今天最近发生了一件事，他今天呢，这个 appoint 了一个叫做 Betsy DeVos 的这个人当教育部的部长，这个女的，那这个女的呢，在她网站上写的非常清楚，就是说她是 100% against Common Core 啊 ，period， 她都用了 period 这个字儿啊，就是说她非常的强烈的反对。Common Core 啊，这个教育方式 ，Common Core 呢，就是这个华裔最反感的一个这个教育方式，啊，因为呢，他就基本上所有人都变笨，啊，只要有一个孩子特别笨呢，那其他人都应该跟这个孩子差不多一样，啊，学习不好，这样子呢，大家呢都好像是比较一致，这个呢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那美国呢，这 Common Core 的这个 standard 呢，要赶紧的给取消掉。我觉得教育部长呢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啊，因为这是一个 standard， 看你的这个每个州呢会不会 adopt。那 Common Core 现在基本上在美国呢，基本上我觉得至少有40多个州有 adopt 这个。但是如果你现在出来一个新的东西呢，啊，那些州呢它也会 adopt， 因为他们如果不 adopt 的话呢，那这个白宫就不用给他们钱了，教育部可以不给这个州钱，你知道吧？所以呢，他们为了钱也还是没办法，肯定要做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川普呢，还没上台之前呢，他的 appoint 的这几个人呢，都是 让我觉得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嗯，
真的是让
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有幸请到北美川普助选团团长王天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王天您在过去18个月支持川普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心得？特别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华裔朋友参政议政啊等等，有没有什么要告诉我们听众的？
哎呀，如果说一句话来说呢，我希望大家呢，这个参政议政啊，如一定要参政议政，
是吧？
我这么讲吧，我一句话好吧，美国有一句话说什么呢？如果你不在桌子上，你就要被吃掉；如果你不去投票，就没有人会理你。所以你一定要投票，一定要参政议政，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小孩以后也参政议政，告诉他们这个是有多么的重要。
好，那还有吗？你就是你以后有没有什么打算吗？会如果川普邀请你去任职，你会去吗？
我要看看吧，我这有3个小孩儿，我在这个华盛顿 DC 也比较冷，你们西雅图要不是整天下雨或者这个那么冷的话，我也最喜欢去住西雅图。但是我这么讲吧，我连三藩市我都觉得太冷了，我还是比较喜欢洛杉矶，我又觉得圣地亚哥太热了，所以呢，我可能就待在洛杉矶啊，我也没有任何的想这个参政，就不是说参政，就是想 run for office 的这个打算。但是我觉得说，
但是你在他的那个亚裔的那个顾问团里面是吗？
对，我现在是在亚裔顾问团，但是这个顾问团是非常松散的，就不是说每天需要上班的，好像一年见4次面吧这样。那我呢，我自己呢就想说永远呢就是保留在我草根的这种状态，就是光着脚不怕穿鞋的嘛，谁欺负华人就骂谁，没有政治包袱。我呢希望呢这个我们也很快了，你会在我的这个微信朋友圈看到12月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成立一个这个全国性的草根组织，专门帮助这个华裔参政议政，唤醒华裔参政议政，帮助这些华裔的这些民选官员呢，给他们钱，帮他们扫街。这样我希望看到有更多的从大陆来的第一代移民去这个选个什么市长啊，选个参议员什么的所以呢各位听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请你去参政议政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也代表我们广大的听众，华裔的听众朋友，感谢王天还有他的组织北美川普助选团对维护我们华裔的权利，对那个帮助川普进军白宫所做的贡献。谢谢王天。
好的，谢谢小袁，谢谢各位听众，我在此祝各位这个感恩节快乐，感恩节快乐。
也谢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好，谢谢，拜拜。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美国著名 Brunch 美味之选 Gilbert's on Main 美式早餐店位于浪漫迷人的 Old Bellevue 中央大街上，21年金字招牌，带给您活力满满的清晨。电话425-455-5650。Brunch 美味之选 ，Gilbert's on Main。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